各位大德请合掌，随我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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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呢，算是《成唯识论》这本大论呢、第一次的开讲。那么在前两个礼拜呢，接着我之前跟各位同修报告的《唯识三师颂》，算是给这本论呢、做个软身，因为呢，《三师颂》的主体也就是《成唯识论》。的主体，那么依着世亲菩萨所造的这一个三十颂呢，当时就有许多的论师加以注解，所以呢传到了中原来啊，才透过玄奘法师跟魁伽法师一起的讨论呢，集合出这本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在唯识宗当中呢极其大成的一本大论。那么这本论呢也素称难读难解，那我个人也没有那个德行跟各位来报告，更不要说领各位来这个听我讲什么，其实我能说的大概也就是我能读到的，所以还是一柄之前我所受学的大德们呢他们的告示啊，说这些经啊真的只有导读的本事，我们帮助各位呢希望能够在这么多经论当中呢找出一个研究入门的一个次第，那么依着这个次第呢，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自己研修经论的方法学上，以及呢在入法义的这个修行过程上呢能够得一个善巧，我想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那在这次一开始呢，我想也是有源于之前基金会印了这个开本，我想各位手上都拿到这个开本。那么在给各位报告之前呢，不妨先各位看书，我们怎么先看一本书，既然拿到这本法宝啊，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这本法宝到底有多么珍贵哦。那么这个开本也是我大概大学一直到现在呢20几年来读到的，其实蛮好，不应该讲蛮好，应该是非常殊胜的一个版本。这版本有几个好处啊，我大概看了一下。第一个好处呢，它字很大，这个是非常好的。不但是字大呢，连字里行间的距离都很大。方便我们在边读的时候啊，可以在旁边做眉批，做一些个人的笔记，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好的笔记书。那么它个别的编排呢，也都是类似笔记书的方式。我们先大概浏览一下这个版本。首先呢，跟我一块打开到第一页啊。它的页码呢总共有三种页码啊，一种页码呢是每一卷的页码，一种页码呢是连科判在内的页码，还有一种页码呢是总码，就是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往下累积的总码，所以呢我们看总码会比较容易去了解啊。那总码在哪边呢？等一下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大概在左边左下方啊，左下方加括弧的这个部分都是 从第一页开始开在那种马。那么翻开这本论啊，这个版本当中，我们先大概熟悉一下。首先呢，他就把三十颂，就是世亲菩萨所造的这三十颂啊，先列在前头啊，从第一页到第十二页这里啊。那么也方便让我们回来啊，能够持诵，因为你既然是要读这本论呢、啊，大概至少啊，你每个礼拜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来，比如说今天早上啊。各位要来这边一起同修这本论嘛，那么如果你们有早上做定课的习惯呢、啊、就不妨在早上的时候呢就把三十颂啊好好的诵读一遍。那么这一个颂摆在前面呢，就是让我们容易翻到这里一个位置，然后呢随着这个文诵下来，希望我们不管讲几次呢，这个颂能够这样子诵下来，而且它很方便的在旁边就有非常简单的注解，在底下呢他还帮我们画了几个课表，所以如果你细细读过一次以后啊，大概对三十颂最浅显的文义可以有一个三四十分的把握。那么对这个颂文能够有三四十分的把握呢，你诵起来就会有味道啊，所谓的味道就是那个法味，就是对文义能够了然于心的感觉。那么尤其我们往后呢，随着论本文讲到每一个颂的哪一个位置的时候呢，你再回来再看，那么已经讲过前面的颂文部分呢，你会更欣喜一个总词啊的一个法义。那么对这个总词的法义呢，你会自己有所谓的思慧，就是你自己会去思维到底这个东西跟我们所读到的其他的经论，或者在生活上啊，或者在自己的修行的正量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印证，你自己就可以有一个这个拿捏。所以呢，我想这第一页到第十二页的这个颂文呢，留待各位呢仔细去读。我想我们会去看这个颂啊，是之前我们曾经也跟各位报告过的。那我们这一次给各位来一起同修啊这个论，那既然就要讲论呢，就从颂柔吉魁吉大师所柔吉的这十大论师的论本文呢、啊、为主，这个颂呢变成我们的一个大科，所谓的大科就是来划分我们论本文的章节结构的部分。我们就会很好奇说啊，真的是过去啊，尤其是印度那些论师们，还有在唐朝像玄奘大师、魁寂大师这一类的大德呢，他们在研修功夫上的用功程度啊，实在是从论本文可见一斑。不只是我们现在的手上的这本论而已，包括到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到的唯识史观啊，今天给各位会从历史观的角度来切入唯识三十颂，以及为什么从三十颂一直到成唯识论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有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透过这个历史的背景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它其实不只是这本论而已，它关联到许多经论，从外道，从小圣到大圣这一些演进，甚至呢从北传的佛教一直到南传的佛教之间的关系，甚至到了中原之后呢，它在演变成大圣八宗，或者我们说为十宗，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都跟唯识它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呢几乎都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在读一本论的时候呢，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世间的一个科学或文学的作品单独抽离来看，因为这本经论呢，它毕竟是从历史的角度，由像我们一样的凡夫，他开始呢依着这个过去的菩萨大德所造的颂来研究，来去用比量思考来思维。那么从宗派论师之间的力破辩证，彼此的讨论，慢慢慢慢探讨，来接近到圣严量原始的本意。因为在这些论师所存在的年代呢，佛已经灭度好久了，在没有佛亲自厘清法义的时候，那就必须要透过一个研究的方法。那么这些论师呢，就依着这些方法 彼此来寻求更接近圣言量，更接近佛当时说法的本意的一种思维。那么这种思维的锻炼过程呢，其实也就是慢慢让这些修行者脱离凡夫的思考，来接近圣人的思考。所以它就是一个脱胎换骨，把我们的一种执着心呢变成出世间道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我们读经读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要说好我们就是来读一个世间法，不是，我们今天呢来这边就依着当时菩萨大德修行的思维过程来进行一趟修行之旅。那这个修行之旅我们也不必讲得很高，其实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想现在呢你去哪里大概也都找不到有这么样深切训练我们思维能力啊，又不会带给我们思维上很多的烦恼后遗症包袱这么清凉的一个这个修行的次第。我想呢读论是一个非常好，对我们的思考能够变成非常的流畅，变成没有障碍，一个相当重要的修行过程。所以我们把层次定得稍微低一点，你要修学阿毗达摩，就是修学论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喜欢思考。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能够从思考过程当中发现我思考的错误，然后把它改正。所以呢改正我们思考当中的错误，把我们凡夫的情执能够变得淡一点，能够让我们这些变淡之后的情执回到世间法上来，能够变成比较自在，对于出世间法的一切经论，在研修上，在自己的止观修行上，在自己的念佛功夫上，或者你在心地法门的参究上，都能够得到力量。这个力量呢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它能够转变成从染变成清净的善根。所以呢我们讲说锻炼比量思维是依着圣言量为依据啊，不是以自己的知见为依据，当然更不是以我默学个人所跟各位报告的言说为依据，我们一切当然是以经量为依据，依这个经量当中所立的言说呢，我们来开始思维，这样是不是佛的意思，这样是不是佛的意思。但是即便是如此，许多研究经论非常有成就的大德都会劝谏我们，包括应顺导师在他的著作当中都说啊，绝对不要轻易的以我们的思维所得来作为我们的正量，因为这毕竟呢，我们都还是在凡夫的思维底下。虽然我们不断的去修正我们的思考，希望能够尽量接近圣言量佛所说的本意，可是毕竟呢，还有一个好大的距离。不要说我们了，连在小圣时代的阿罗汉们，在当时呢，为什么会有部派佛教的分宗分派？最主要的几个关键，根据印度佛学史的论点当中呢，就说到了有几件事情。比如说，他发现阿罗汉有所谓的他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呢，阿罗汉不会打电脑。好，如果今天叫个阿罗汉到这边来，让他上这个 Windows 去，他不但不会开机。开了机之后呢，他会傻眼，傻在那个地方，就表示说他没有佛的一切种子啊，因为呢他只修我空，他不以这个度化众生为愿力，所以他不会为了众生这个大悲愿呢去学习依厚德自来修学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所以当然来讲他就没有那个心说电脑是什么东西啊，他觉得电脑跟我的出世间解脱没有关系，所以我不想学。我想这个就是在心量上的差异。当然了，北传佛教的人一定会认为我们大乘佛教人这么说啊，阿罗汉啊是有点棒阿罗汉。其实呢，这个不是我们这么说，而是在当时啊，部派佛教他们自己呢，在不同的部派之间呢，就有彼此这样的讨论。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佛是那些成道阿罗汉的老师，我们都可以从阿含经当中呢，从论说到佛的功德这个部分来检查当时阿罗汉的正量，都知道说阿罗汉所证的跟佛的一切功德呢 显然有差距。那么如果有差距的话，那么很显然的我们可以说阿罗汉并没有成佛。那么如果阿罗汉还没有成佛，那怎么样从阿罗汉变成佛呢？这也是当时部派佛教几个宗派之间呢彼此讨论的话题之一。我想这个呢留待我们给各位来简说当时部派佛教的一般法义的时候呢，我们会依义部中伦论啊那本论来跟各位大概简单的报告。这也是我大概准备了两三回唯识史观的一讲，非常重要的一讲，我们必须要大概了解一下这本论所成就那个时代有什么样的外道，有什么样子的小圣，他们的说法是什么，那么他们的修行是什么，留下什么样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够就近，所以呢才会发展出大圣这样的一个法义出来。我想对于这个背景我们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呢，往下论本文读的时候啊，才不会搞不清楚说到底那些论师他所要破的那些对象到底是一些什么的那种看法。其实我们不是在研究印度佛学史，其实我都希望因为我个人并不是专门研究印度佛学史的，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能够仅就一般大德替我们所整理的这个书籍当中我们来揭露。可是最重要的一点事情，我想至少我可以有把握的一件事情，说我们不要去研究历史，因为呢历史反映人心，所有不管外道也好小圣也好，他们当时的立论，就是当时的主张说法言论，都表现出他们当时对我对这个世界啊的一些看法，以及呢也反映出他认为这世界既然是苦的，我怎么样离苦得乐，一个修行的次第的一个主张。这些主张跟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从凡夫心的角度来看，姑且我们不见得很清楚当时外道小圣以及一切的行者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不妨以论本文当中所提到的那些思维来检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于我执的看法。有这个凡夫心的看法就知道我也是这样想的，千万不要以为论本文当中这个十大论师所破的那些主张啊是当时啊就是佛后啊这个300年到900年那个时候的一些论师的主张。我们也不需要去读所谓的训诂学去考证当时这个独子部是怎么说的啦，一切有部是怎么说的。当然我们从书籍当中能够找到给各位来报告的，给各位来解说的，我尽量努力啊，尽量努力。各位呢如果自己也有很好的见解，不妨也可以提出来，甚至提出疑问来帮助我们去啊有个方向去找答案。可是不能够放弃的一件事情是论本文当中所提到的只要跟我们现在凡夫思维相应的部分，你就要把它当作是这本论是在破我的思考的执着。所以它每一字每一句都在点出我们现在对一切法对一切我这个观念很深的执着。那么这些外道也好小圣也好，他们对我法的论点是不是也就是我们潜藏在我们意识底下对一般世间法出世间法思维的错误所在？所以当论本文在纠正这些外道跟小圣的说法的时候呢，我们不妨自己来检查一下我的一些烦恼是不是这样来的。如果我们能够被这个论本文说服了，那请问我们该做什么事？我们还是要去找出其他的论点反驳那个论吗？请问我们能够找到辩驳的论点能够高明过当时一切有部啊、化地部尽量部那些有修有学的大德吗？我想我们很难，非常难。如果你的辩才，如果你的知见很难超过当时的论师，我们就不妨让我们的心变成柔软，变成开放一点，让这些十大论师透过魁寂大师所帮我们集结的这些论本文一字一句的把它打入我们的心坎里面去，来看看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就是这样造就的。如果我们的烦恼就是这样造就的， 那我们当下就要把这个烦恼怎么样放下，放下烦恼，那么就必须在我们的身口意种种的造作上面呢，就要有所修正。所以从思维上的调整，最后它会引导我们在身业语业上也跟着去调整。所以我们会开始建立一套我们对自己的眷属的观念，我们会重新去修正我们对饮食的观念，我们会重新去修正我们对于睡觉这件事情的观念，我们也会重新去修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妄想的态度，这些都会因着我们读论呢会有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就是要我们去思维的，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改呢？这样子改到底对我好吗？当我这样改了，得到一点利益了，你自己就可以从当中去跟经论当中去印证，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假的。当你能够去印证经论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能够用自己的正量得到亲身的利益，然后去跟经论得到一个相应，这个才是我们读经读论的一个基本态度，而不是躺扬在知见当中抄一堆笔记，知道说哎呀什么叫做烦恼啊，什么叫做惑，什么叫做障，什么叫做缚，什么叫做盖，讲来讲去奇怪，刚才墨学所报告的这几个字怎么定义起来都赶快赶快，它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其实或许重要，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你把这些法相名词搞清楚以后呢，它能不能点出我对于一切的世间法出世间法的观念有没有修正，这些修正才是我们断惑的根本，才是我们见到一切事相的背后有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见性。甚至呢，我们能够从见性当中悟到了啊，原来理事是没有妨碍的，就是一切事相的道理跟一切事的相其实是没有妨碍的。所以呢，见相就如见性一般，这在读去经，读到像楞伽经呢，读到解深密经呢，读到金刚经呢，读到心经呢，那些我们过去读不懂的经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真的是所言不虚，这个至少啊都还摸到一点，见到四谛理，见到十二因缘，见到一切事相三自性的一些道理。当你能够开始懂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看看自己在世间法的态度上面有没有什么改变。我想先开始呢做这样的玄谈呢，就可以知道这个，既然我们开始修学，我第一个给各位的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把前面这十二页的三十颂，各位呢能够至少一个礼拜啊，礼拜三早上呢能够呢好好的再把它预习啊，读诵一遍啊，把里面的法义呢每次浏览一遍，这个呢就是修一个总持念啊，修个总持念。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如果每次只要多跟各位报告到论本文的哪一个部分，你至少在来之前呢这一天当中找时间能够复习一下，以便于能够衔接到我们这一次所讲到的进度部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夫。好，我们看看这个论的第二部分给各位做报告的，各位呢翻开到这第十二页结束啊，接下来就是各位看到又开始重新第一页，成唯识论大科，有没有翻？有没有翻到？好，像我个人呢，都会习惯呢、啊，每一章啊，都会贴一个标签纸啊，让我容易找到每一章的地方。这一页呢，就是把这十卷论呢、啊，做了一个总科啊，做了一个总科。那这个科表是各位学习思所成慧，就是我们经常闻思修三慧，对不对？我们在那边，我透过我个人因身的报告呢，这个姑且我们说是闻慧。当我们自己在修学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个法义之间的次第起承转合。那么读科表是一种修思慧的方法，你要怎么去思考论文之间的这个文义之间的衔接？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读科？这个是接下去会跟各位来报告，我们怎么样能够读科判，会懂得读科判呢，也是我们学习思慧的一种善巧。 一种方便。今天呢，还没有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画科判。这个版本呢，相当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科判都附在这个文旁边啊，非常的清楚。只要我们学会读，除了论本文之外，还要学会读科判，我想呢，我们就得力了，能够在我们自己研修上面就会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之后我会花一讲的时间呢，跟各位来报告怎么样去读科判。好，再往下翻，下面这一页呢，就第二页这里啊，它每一卷呢都有这个法相大科。各位不妨把这边呢，我们以后共同称为叫做法相大科。前面呢是指文艺之间的衔接，所以成为一个科判。那这里呢，他就把每一卷呢主要提到的法相名词呢，把它标列出来啊。在每一卷的一开头的第二页啊，在讲完科判之后呢，就会跟我们来这么一下子啊。这个呢，像这边就有变教时种性，这是在序文的部分，然后开始呢就找出了第一段宋的归境、缘起、总标、贤圣意、三类境、总标禅等等，一直到表无表不相应。这个呢等于就是一个法相词典啊，等于就是法相词典。他还把这个法相呢底下就有个标号，就是那个叶次的标号。所以当我们呢从这里啊，你就可以把这个标号呢当作是法相词典用。以后如果你在别的经论呢，哎，看到了这一类的法相，所以你可以做一个索引表在外面啊，等于一个总列在外面说啊，这本论呢，总共你把这十卷呢，可能或有十个、二十个，这个列出来的大科当中的法相，你不妨把它拉到外面来做一个总表啊，说这本论呢，总共讲到这几个啊有关联的法相。所以呢，你可以把这本论呢当作是另外你手上的一本法相小词典啊。如果你在其他的经论读到，比如说，哎，什么叫做数论，对不对？你就呢翻到这本有关数论，它大概主要的数论的主张法义是什么，你就依着这个法义去了解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呢，他就把这一卷当中啊提到的主要的法相标列在这里。那既然标列在这里，我们就不妨往后找一下，请各位去找一下，比如我们随便检查一下哈，顺势外道在16页有没有？各位去翻开到16页，往后看看，在我们左边呢，找到16页的部分，有没有？没有括号的16，在右边，啊，在右边，在16页的倒数第三行。是不是有一个用长方形夸起来的“顺势外道”四个字？有没有？啊，它就标在倒数第三行，有外道直地啊，就是有外道的执着地水火风这四大，它是一切世间法即为，就是它的元素啊，就是它最基本的元素。这里的以下到下一个标啊，到下一个标四类记之前呢，都是破顺势外道的。前面是先简单的讲顺势外道的主张是什么，后来呢就是魁基大师呢依着十大论师他破顺势外道的说法啊。在哪里呢？在下一页17页第一行的下方，有没有看到下破所生出色？有没有？这边就开始破了啊，从这边就开始破顺势外道的说法。所以各位呢回去啊，如果用功一点的话，你就拿起荧光笔啊，自己的这个什么自己习惯做标注的笔啊，你就顺着文先读过去啊。只要啊提到这个总标大科的法相的那个时候啊，你就不妨把它做个标记出来，用荧光笔做个标记出来，方便你翻到那一页的时候呢很容易找得到啊，很容易找得到啊。这个是呢依着我们第二页论文大科法相当中的这个啊法相名词呢，去跟底下的文当中的标记啊做一个勾稽啊，做个勾稽，让你很容易去找得到。所以这边既然讲到了从归境到不相应这些法相，你就先去预习啊，先去把这一部颂啊至少卷一的部分呢读过之后呢，依着这些标记你把它划列下来 啊，等于呢就做个标斗啊，等于就做个标斗。好，这是这个部分。好，再翻到第三页，我们看一下啊。第三页呢，接下来就是啊详细的哈、啊，这一卷前面是一个大科，对不对？大科是涵盖十卷的啊，涵盖十卷的。那么从这里开始呢，就有这一第一卷细的分科啊，细的分科啊，所以我说这个版本很殊胜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看啊，配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分科更要读。当你要开始往下读之前呢，你就把这个分科先大概搞清楚。比如说，我们先简单的稍微读一段，先看看第三页哈。他说啊，这边这个标斗啊，显然是日本人做的啊，所以他就不是用甲乙丙丁，而是用 REVO。那我跟多数的各位不懂日文没有关系，你就把它当作符号哈、啊。比如说那个一个人的左边那个叫念着什么 R 是不是？啊，日文是不是念着 R？ 一呀、啊，啊 ，REVO 的一呀、啊，啊，那个就是一哈、啊，啊，就是第一颗最上面等于我们一般科判的甲啊，甲一呢，就是这一部论呢、啊，总共分为三，对不对？那一这一分下来呢，就是中前进序分啊，中前进序分。那底下呢，有没有看到二？有没有看到一的二？有没有在第几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在护法等破执贤理解。左边一行一教广成分有没有？所以第一卷呢，至少就把这一部论的三分呢，已经讲了两分了。因为中前续进分归进三宝很短啊，讲完归进分之后呢，就开始讲一教广成分，就开始广说啊论本义啊，广说论本义，这里就是科判。那么再往下一个啊，你看哈、啊。他还会在第十卷第三十五页，你看他左边有没有一个夸弧写三，就是第三分啊，十大卷的第三分，四节师院分，就是等于我们的流通分一样啊，等于我们流通分一样。所以这本论总共一样跟经判作三分，一个是归进分，一个是广成分，一个是师院分。虽然师院分并不在本卷，可是它的好处是把它标出来了，所以让你在这个地方呢，虽然还没有读到第十卷，你至少知道它第三分出现在哪里，底下有没有它标页标在哪里，第十卷的三十五页，有没有发现？哎，这样我们就可以总识这整本论的结构。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最开始的二十四颂，他说是唯识相，唯识相之后呢，又有唯识性、唯识位，有没有？这是第二级的分科，所以他把本卷的唯识相以后的唯识性、唯识位呢，也写在旁边，用个括弧表示。它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第九卷的第二页跟第四页。哎，这就清楚了啊，这就清楚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你就把这个结构啊大概读懂。那其中呢，你就要画重点。比如说像这里的重点呢，它的一教广成分旁边呢，就以安慧论师、火辩论师、护法论师这三个论师来讲本论主的造论之意。当然了，十大论师都有他的本意，那么奎基大师就特别抉择了这三位论师啊，他造论的本意来讲说，安慧论师以悟断得果来解本文啊，来解这个三十颂；火辩论师呢，以达空悟性来解三十颂；护法论师以破执贤理。这是三种读这三十颂的方法，所以这三个就等于是重点啊，等于是重点。当然我们往后再跟各位报告到的部分的时候呢，这些重点呢，我们都会请各位特别画标记。好，我们再看看几个重点在下面。那么底下呢，有一些都是看不太懂的，像我也不太懂、哦、我们就不要去管那个看不懂的标记部分。那么底下呢，就发现有一个重点了，四辩就在它底下，有没有？他就用四与辩，就是以四辩这个理呢，来解释一切回答外道小圣不究经义一个最重要唯识的理的关键，就在于四辩这个道理。所以唯识这整本论，成唯识论这整本论，就在讲四能辩的道理。 既然这一切法都是事所变现出来的，那到底事能变这基本的主张是什么？他就把这个总持事变的道理的就写在第三页，他就写在第三页，所以你就可以从这边呢就马上可以找到重点在哪里。那么他讲事变就是为了要破，就是为了要显出这三种道理，底下呢就有总解三句，有没有？显我法都是假立的啊。第二个呢，遮遣我们增益执或者是损减执啊，遮遣我们这两种执着的习惯，在思考上讲到什么啊，讲到东你就说啊有个东，讲到西你就有个西，讲一个法你就立一个法相，这个就是增益执啊，立一个法你就执着一个法，这是我们一般攀缘的习惯，增益执。当论开始破说哦这个法毕竟空，于是你就说啊空了，原本你有了，然后你就信空理以后呢，你就说空了，你就把你的执着从原本的有变成空了，就是损减执。所以讲有你就说有，讲空你就说空，这落于两边，所以呢就是损减二执啊，就是增损啊，增减两种执着。所以本论第二种目的就是来破我们这两种执着的习惯。第三种呢，依着世俗地跟圣义地所显的道理来总摄一切法都是虚幻的，所以他说依地摄假，依地摄假。所以呢本论就有这三种意思，这三种意思呢刚好呼应前面的安慧论师、火辩论师跟护法论师造论的目的。所以当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啊，必须要把这本论或这本经它的宗旨搞清楚。所以你看啊，光在这一页他就把这本论的宗旨讲得非常明白了。于是你循着这个文意往下去思维、往下去领会的时候，念念都必须要跟这一个安慧论师、火辩论师、护法论师所定的宗旨去相应。不要去说啊，讲到这个心不相应，讲到八四，讲到七四，讲到六四，你就起一个八四的执着，起一个七四的执着，他破到一个外道的理，他破到那个道理刚好是跟你原本的执着是相应的，于是你就说哎呀我原来的执着是错的，所以他应该毕竟空，都不对，都不对，这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于是你就会在对不对有没有当中转来转去，究竟都不得道理，究竟都不得善巧。所以你要不妨回来思维一下，这本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哦，读这本论的态度是要了解，是要顺着这本论的宗旨来去修学的。所以你不了解我法是假立的，你就依着这个法义的破立就得了增益，就得了损减，或者呢你不晓得一切法虽然现在我们正量还是认为是真实的，可是呢它毕竟是虚幻。那到底虚幻的意思是有还是没有，是真还是假，这个呢就要依地理来思维，地又有世俗地又有圣义地。我想各位一定听不太懂，没有关系，我们以后啊会讲到的部分呢就会先从破论这个地方开始下手啊，从这边呢就可以去总持法义。但是提醒各位的一点事情是，我们读一本经、读一本论，宗旨最重要。我们法义名相可以留待我们以后慢慢呢能够熏习，可以成就，可是呢宗旨一旦错了，你再怎么往后修学得多少名相，你懂多少道理，都会变成偏执啊，都会变成偏执。所以回来一直不断的要跟这个宗旨本身去检查，检查我们的思维有没有偏颇啊。就像我们一旦皈依了，你就必须要念念，就必须要跟我们的三皈依、自信皈依去检查，是不是一切法觉，是不是一切法正，是不是一切法清净，是不是一切法以悲愿为上。这个呢就是检查我们的出发心。如果你以后的修学就变成一套名相的知识，而跟这个出发心越离越远了，你就知道你修学已经有了错误了，已经有了错误了。所以呢跟宗旨来做这个检查的标的啊， 是一个我们修学上非常重要的关键。他不止在这里呢，会跟我们讲到啊，这个科判。啊，我们不妨往后稍微多读几个哈，我们再往后再翻到第四页。好，这边呢大概讲到第四页，第四页呢就把这本论的宗旨讲完了以后呢，你看从下面一页啊，就跟我们讲论本文的第五页就开始破什么，破执实法，有没有？就开始破一切我这个真实的执着呢是虚妄的啊，然后呢就开始从外道开始破啊，从外道开始破，破破破破破破到底下呢。好，我们看看在底下别破十三外道，有没有？在左边就有数论外道、圣论外道、大自在天外道，这边呢总共有九十五种外道的支见。我们再往下翻一页，好，破到这里就是破九十五种外道的支见，然后呢他之后又把九十五种外道的支见呢总刮成四种啊，我现在已经讲到目录页的第六页啊，破定一、破定义，就一定是一法，一定是不同的法，又是一又是义，不是一不是义，这九十五种外道呢总归是四种见解，这四大类的见解。所以接着呢就开始破小圣啊，你看好，别破小圣，有没有？开始破小圣之后呢就开始破色啊，就开始破色啊，那破色里面呢有破有对，加上我们下面最左边最后一行破无对，然后呢再过下面一页上面呢双破有对无对啊，接下来底下啊第七页目录页的底下再来破不相应行。诶，我们如果有读过白法的话呢，读到这里就有点味道了。你看哈，开始破小圣的时候呢，先破色的执着，对外面境界的这个实色的执着，接着呢破不相应行法的执着。你看他左边夸胡，在第一卷的第十五页这个后面呢，就开始破什么无为法的执着。我们就讲了五味白法，五味白法是指哪五味啊？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之外还有什么法？心王跟心所法嘛，对不对？这个五味加起来呢就总摄了白法了。这边呢除了心王心所没有破之外呢就破掉了。这里所破的不是我们大圣白法的白法，是俱舍论当中所替我们归纳小圣的白法。小圣呢他不讲白法，他讲七十五法啊，讲七十五法也一样是五味所摄。这七十五法当中呢，除了心王心所跟大圣白法讲的类似之外，所谓的色法、不相应行法以及无为法都跟大圣白法有一些出入。于是呢魁基法师呢就把十大论师对于色法所破、不相应行法所破、无为法所破，用来依破来成立大圣白法的这个见解啊，立大圣白法的量啊，就是他的主张的命题。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知道破小圣主要是破什么？一切法的执着。前面的是破我的执着，小圣呢已经认为我是空的，所以他不会在前面被破啊。外道还认为我是实在有的，可是小圣已经认为我是空的，可是法是有的，所以这边呢就在破小圣的法执。要破小圣的法执，他先不破什么心王心所，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心法当中成为这论当中主要去开显的道理，所以他先不破这个部分，他来立论，再来让我们了解，依我们了解再来破啊。所以这里呢有很深的意思。接着呢就开始我们看到破心不相应行法啊，底下呢他把这个所谓大圣白法24种，但是在俱舍论当中的那个心不相应行呢只有18种，这边呢就把它18种分为五大类，包括呢得非得啊，这是一类。我们再翻过来第八页，中间上面呢有个破同分，有没有？就是众同分这一类也破了。接着呢 在左边倒数第三行上面呢，破命根啊，这也是一类。那底下呢，破无这个两类的无想定啊，以及呢无想定的果报，就是无想报，这呢也是心不相应行法。那到了第二卷的第一页第三页呢，他要继续破实有四相，就是身住意灭这四种相，也在继续破名声具声闻声这三种心不相应行法。那么总共呢，就把俱舍论讲的心不相应行法几个法呢，也都立论呢把它破啊，把它破。那我们经常就会听到破论破论，破并不是打败的意思，破是找到对方的论点当中不究竟圆满的地方，然后呢把它补圆满，就依着人家所立的见解跟主张把它补圆满之后呢，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对我们一切法执着的道理的一种解释，安立这一切的法。所以呢依破来立论，这是在唯识力量，就是立主张上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破并不是要打败对方的这个立所立的道理，不但不是打败，他还要检责对方所讲的道理，加上一些修正之后呢，他会建立一些更容易而且更清楚解释起来也比较合理的一套主张跟理论啊，让我们来更贴近原来佛的本意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破是为立而说的啊，并不是为破而破的。所以我们以后也会跟各位来特别讲到啊，中阴喻就是阴明啊，这一套立论力量的一个啊简单的道理，让我们能够读懂他破在论文当中的文意到底是怎么铺排的啊，让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是怎么破的，为什么那个法当中是有什么缺点，那么大圣所讲的法义跟小圣的法义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他弥补了小圣哪些不究竟的解释的部分，他安立他说明了哪些更圆满的部分。那么这些圆满的部分，我们不妨从世俗地来思维看看，是不是真的就如他所说的是圆满的，他到底在世俗地上能不能解释得过去。所以一旦在我们的世俗法上呢假定有破绽，我们就不妨能够来思维一下，这当中是我理解有错呢，还是大德啊他讲的地方有他的秘密意，有他的秘密意，一直不断去修正我们的思考的方式，更接近原本他立论的一个原本的本意啊，这就是我们修学上的态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读这个科判每一卷科判的道理。所以这个科判呢不只是列在前面，它还列在后面，它列在后面。所以在底下呢又开始第一页，这个开始论本文的啊，这一页呢是述记的序，它没有全部都引啊，它没有全部引，它只引到啊，我们看到啊这个第三行那边辩说教时啊，因为那个唯识宗啊他判教啊判为三十教，所以呢在三十教跟一般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五十说法啊，就是佛五十说法，就是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波若法华涅槃，这五十说法呢是有一些出入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特别引了魁寂法师的述记，述记就是解释成唯识论的一个注解啊，所以他引了这个说实会啊，辩说实会这个地方呢，那底下呢你看底下啊右边第一行明论体有没有啊，他也引了这个述记的序当中的明论体，他在述记当中只引了这两个部分，还有在我就不数第几行了哈，在下面倒数来中间有个缺格的地方有没有，是题目有没有发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倒数第九行中间下方有个空格，底下是题目，他就以述记的序特别引了三段文，他没有全部都引，他只引了三段文做这本论的序啊，说三十教明本论的论题，然后来说明为什么叫做成唯识论，为什么不讲成别的论。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呢就跟各位报告啊这个序文啊，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的知识。 好，我们继续往下翻。好，我们来看看呢论文本身的结构啊。讲完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讲唯识史观了。好，于是这边又开始讲到论本文的第一页啊，所以各位会开始读懂它的页次哈，开始读懂它的页次。